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岩。啊，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录制啊，大家从我们的现场的氛围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然后我们这样，我们先把几位老朋友请上来，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欢迎吧，军大雄。好嘞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因为是聊一些关于记录生活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的、非常开心的请到了两位抖音的这个内容创作者，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魏无暇、李耀宏。巨星哇，真的
super star 了，已经有点。
按照我惯例，因为我们是个播客节目，所以还是先请二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魏无暇先来吧。
啊 ，OK。我叫魏无暇，我是法国人，我在抖音发很多视频，包括很多 vlog。哇、wow.。
我跟你说，就魏无暇虽然是法国人，但他的普通话说的绝对不是我们这个台最差的。
最差的是我。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李耀宏 ，Red Lee。
大家可能看得出来，就是魏无暇是个 I 人。啊，看不出来吗？啊，那李耀宏是个 E 人，看得出来吧？
我是个 I 人，其实。
辛苦你了，今天。
对，李耀宏要不要再多介绍自己几句？
就是你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有些听友、
最重要的成分就是当红歌手也。稍微有点火了，最近这首歌
是。
那我那歌叫 Kiss Kiss Shy Shy， 知道不？哇、wow ！
现在在几个榜单是全国第一了，已经。
嗨，好几个呢。什么什么飙升榜啊，什么狼东西那音乐那一块的
东西。是
第一首单曲就火、
哦。就这么火。
Yeah。
嗯，后来还做过吗？
就是说，要不就止于第一首也可以。
就是别人可能什么高开高走，
已经没有办法再超越了。
高开低走，你是高开不走了。
对对对，高开不走了，不走了，
就站在山顶就好了。
对，
嗯，有没有接到明年春晚的邀约？
那确实是没有，因为他们那个春晚有那个普通话的要求。
最后魏无暇接到了，
说魏无暇他的
普通话还可以，
比我好很多，
好很多。对对对对对，哎，所以两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成为一个 vlog 创作者？还有印象吗？
就是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我成为抖音创作者是去英国留学的时候。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我4年前我做过一个梦想计划书，当时有个手机品牌给了我10万块钱，他说我要支持你的梦想，但是要给我一个梦想计划书，所以4年前的时候我就做了那个梦想计划书。我的梦想就是当搞笑艺人，然后第一步是做脱口秀喜剧之类的线下的，第二步是成为就是线上做自媒体，然后那个时候就做抖音了。第三步就是看那个综艺导演看到我，然后就是让我上综艺的。咱们现在已经第三步实行当中了。对
啊，你说我们这个节目吗？
那倒也不是。
这话我都没敢接，你看。
这综艺不是咱们这不播客吗？
我们叫音综。
你对自己的定位不是很清楚啊，石岩老师。对，就是。
那歌手这个是属于误打误撞，不在梦想清单里。
那确实了，属于一个就是
意外
惊喜
啊。
是找了男朋友之后才有这个想法的吗？还是
什么想法？
做歌手。
那也确实不是，就处于是我男朋友是音乐人。
对啊，
然后我们之前在北京巡演的时候，我北京有个音乐朋友啊，然后我说让他们俩认识一下，一起搞搞音乐啥的、啊、哎，结果给我做出来一首歌。我说 thank you very much。 我就接住了。我说因为那 kiss kiss shy shy 是我们视频的那种我的口头禅啊，然后我说你把这个 kiss kiss 歌能给我重复好几遍，完了再配上这手势舞，我说这抖音爆火，你看看。 咱这小预言。我当时我跟你说，我八月份做这首歌，我就预感这个歌能火，所以我八月份开始，我想着火了之后得接什么商演，得做干点活啊，得赚点钱啥的。我八月份我就开始上声乐课了，因为我录音的时候人家一句一句教我的，我说我不能现场唱的，人家给人很丢脸，因为人家那个音乐很专业，伯克利音乐学院的，
是是，
以前还参加什么中国好声音啥，这都圈内事儿。
就是搞笑艺人这个梦想需要四年，然后唱歌一个月就够了。
确实，一刹那的事儿。嗯，你说你 say 一 say 你的。
好的，我 say 一 say 啊，
你 say 一 say，
我 say 一 say。
你是从什么？
我是2018年的时候开始发抖音啊，
oh, okay.
然后当时也是随便发一些东西，我非常希望大家都不要去看那些视频。
所以你开始就是纯为了记录自己的生活。
我no， 我一开始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就是会给你叫什么法语的东西，然后就不要去看。
你不知道想什么，但是我当时我就知道我想什么，我想火，我想红，所以我给自己起个艺名叫李耀红。
对，我跟你正好相反的，我当时真的是，我觉得我做一些，我做了几个视频，然后立马就有很多人看，然后我觉得我一旦
负责人，你这有点凡尔赛啊。
没有，
人家法国的凡尔赛很正常。
哦，确实，
确实。
哦，OK， 确实。
一个法国人还不能凡尔赛吗？
那就是了。
我当时也不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我觉得可能当时说中文的外国人比较少在抖音上，
走在了流浪的这种风口
啊。对对对对对，
流量的风口。
对，
流浪。
我们今天需要配合。
我建议那个红姐呀，你这个声乐课先停一停。好吧，中文课可以先
你教一下我的。他教那个法语
对
对，以前对，我当时开始的时候我、就是
你开始就是用中文录一些，
对对对对对，
okay，
我当时在重庆当外教，然后对开始随便拍，然后就很受欢迎，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想我应该负责任，我就我必须得继续拍，
就把工作辞了，全职干这个了。
哎，我刚才其实一开始有一个还挺好奇，就是魏无暇你这个名字的来历。
很简单，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完美主义者。
对，
okay。
完美主义者。所以我就是
叫无暇。对，
无暇就是白玉无暇。
白玉无暇，
完美无暇的无暇。
魏这个姓呢，就是
魏跟我的法语姓的开头有一丢丢的相似，就对，不是很重要的。
然后马军最近也开始准备要做。
对，大家好，我是抖音新锐 vlog 这个博主啊。
发了吗？
我桌子面前现在这就是我的拍摄的工具。
你也没开机啊？
没开啊，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
他就是跟你们看一下，
他就是那种
买了一些设备。
对，就是那种好学生、差学生，文具特别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差生文具多的体现啊。
所以石老师就是今天叫马军来，就是想跟二位学习一下，
对，怎么成为一个？
你们先点评一下他这些设备吧。
这设备
哦，我喜欢，我用的就是这个，
喜欢拿走，喜欢拿走。
好好，这个给你了
，Thank you very much。
哎，我其实更喜欢马军的那个眼镜，
这给你了，好。
啊，
第一天创业就中道崩殂，
我的梦想结束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是哪几个设备？
这是一个那个大疆的那个
POC3
对 POC3 的那个摄像机，它可以拍高清啊比较多。这个是这个
Insta360
的一个，它可以拍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视角。这个东西可以、这个镜头可以抠出来，然后你戴个帽子什么的，把它贴脑门上什么的都可以。然后这就是一个第一视角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甚至它防水的，你把它放到咖啡里，一个咖啡杯的第一视角都可以。不是，
他只介绍一下他买了一些。
这个是很方便的，它是一个智能眼镜，对，它看上去是一个眼镜，其实是一个摄像头。这个地方是一个摄像头，所以这样它就是一个第一人称，可以
所以你戴着眼镜就可以直接拍，
对，可以
所见即所得，
可以放开放松双手的那么一个东西。Hello，
所以现在观众都被拍进去了。
对，他拍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他会提示你防盗拍一个，他会有一个亮光，提示你他在拍，
好高级啊。
这样去什么看个足球比赛什么的就很好了。
对，就可以直接
对，
就不用拿手举着，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
所以截至目前，这三个设备你就是用的哪一个比较多呢？
这三个设备截至目前哪个都没用上。
你现在开始拍了吗？
对，
还没有开始拍。
开始拍了，已经更新了五六条视频了。
哎呦，
大家可以关注。
流量怎么样啊？
流量还行，最大的一条已经有500多个点赞了。
哇哦！其实像对他们这种新人来说，
好，
嗯，他们这种
没事没事没事。
抖音这种新人、Vlogger 这种东西，他们是有扶持政策啥的。
哦、那你给介绍介绍呗。
叫抖音启航计划
哦，
你搜一下子。
好好的好，
他们有给你什么扶持吗？
我当时他们就鼓励我多发，有什么 vlog 什么成长群啊啦，然后给我发那什么、
会有些什么培训课程之类的，
对什么灵对、培训课程，然后什么、什么成长灵感，就你没有灵感了，没有选题了，可以去里面找找什么当红的热点啊，或者是有一些他们推的一些话题，然后你跟着你结合自己的生活，你拍一下子，然后他们是会给你那个流量扶持的。马军老师，那连。联系一下抖音，给他扶持一下子。
好的。
马军老师，我觉得很有潜力。
你看，你看，
你说说，仔细说说，潜力在哪里？
那就不仔细说说。
那我真的说一些有用的一些信息啊，就是在手机之后，我第一个买的就是麦克风。
不是这个
，对对对，因为麦克风你在外面的话，你要一个好的声音是很重要的。对
对的，
明白。
我现在也是拿手机拍的，永远是最顺手的。你要记录真实的生活，你不能我要打开这个、这个什么镜头，这个转换一下子，我手机突一下子就拍摄了，就随便一记录。真的，你往往你看那刷那抖音热搜，一般那种都是你觉得哎呀，就是很好笑，就是生活中的瞬间，它就会成为热点。你可能有些研究都不知道它为什么会火。
他就是火了，
他就是火了、就是因为他真实。
哎，你们当时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抖音，一开始就注意到你们了吗？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都是很心酸的，自己摸索来的。我之前2022年的时候拍，和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拍啥，真的很迷茫来的。然后就记录一下生活。我现在也是，你看我去搭讪那些外国帅哥，没有剧本的，都是最真实的。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就是。真实的才能传递那种情感。
对，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去搭讪帅哥的时候特别的就是奔放，就是
特别丝滑，
特别丝滑。对
对、
就是、
但他们看到你拿个手机或者有个人在那儿拍你，他们不会觉得这。
我会问的，我会说 can we take a video together because I'm a vlogger。
那他们会不会拒绝？有时候就是说因为
只会因为很忙然后拒绝。 sorry time 啊，宝宝子。
那可能英国跟法国不太一样，因为法国人就是有点不想被拍的感觉很多。
我跟你说，我第一句就是说 Hi, I think you are very handsome。 你一般一夸奖人家就想跟你唠唠，仔细说说我哪里帅。然后他就愿意了。这都是我的搭讪技巧。
那下次我试一下看。
那如果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真的不太帅的人，
你对自己自信一点啊。还是很帅，我觉得你人格魅力很帅。
所以石老师，如果要是你在大街上突然有一个人拿着手机过来跟你说，我觉得你人格魅力很帅，可以跟你拍条视频吗？
对。
你就说上次，
我说我很忙。没有，但是我在想，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个 vlogger， 然后他跟我说啊，我觉得你很帅，能不能拍个视频？我也觉得啊，好像有点怪怪的，是不是？
男人不会，但是有些女生搭讪美女什么之类的。啊，你竟然觉得我很 beautiful， 就是那种
所以比如说像吴霞这种，你会搭讪他吗？
当然啊 ，very beautiful，oh my lady Gaga。
所以耀红，你在就搭讪之前，你能识别出来对方是一个就是 I 的，还是
你有那种雷达吗？比如说这个人是可以？
当然了，姐的眼睛就是尺。我跟你说是这个样子，我喜欢怎么采访一些什么，他本来聊天就很有那个 vibe 在的啊。我喜欢在伦敦街头的那个酒鬼一条街，
对，
就大家都喝完酒，完了大家都 happy 了，都上头了。
对，
我一拍摄，我说 take a video， 他说 sure why not， 然后就跟那一起聊得很开心。
对，我感觉话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喝多了。
对，是的。
对，
然后主要那个氛围在，我不刚才说吗？我说抖音就是要记录真实的，真实的一定会火。就是因为他那个你能通过那个视频感受到那个开心的氛围，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是快乐的，观众才能感受到。
哎，所以像如果是这种比如说像搭讪类的，是不是只有这种艺人能做？我感觉吴霞就可能。
我很难。
你很难。
我很难，我就是没办法。对。
哎，你们如果拍一些比如说你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家里人，你举一个手机，他会觉得不适应吗？还是他会很渴望你拍他？
很适应。
是不是不适应的已经在你生活中被淘汰掉了？他们就不会成为你朋友或者家人了。
留下的都是适应的那一些。
但你家里人呢？比如说爸妈什么的。对啊、
但我不拍他们。 我还是想保护一下我家里人。哎呦，
那男朋友什么的呢？
男朋友那就拍，猛猛拍。因为我
他是那种欲拒还迎的，还是他很享受这种？
也很享受了，因为太多人说他帅了。
所以你会把就是关于他的各种评论念给他，还是只念好的？还是
只念好的
？OK，
男人还是得哄一下。
还有不好的吗？
有那种说看得有点腻了，想换一个。
换一个？
那不是你自己留的吗？
不是我留的、哦、是那个、因为以前不是搭讪了各种帅哥吗、现在就是成为男朋友了吗、搭讪了其中一个然后成为了男朋友。
对，就是其他就没法再拍了。对吧？不太方便了。
对，不太方便了、
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妙的，因为你还能记录下来你们就是当时最开始。
对
对,
对, 对，这就是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嗯，记录真实的发生的过程、好多人都说我剧本，哪有那剧本，哪个剧本，哪个编剧能写出这么好的这个剧本呢？除非史岩老师。
不是，你也找不到这么多演员来配合这个剧本。
Sir、
我也觉得真是很重要。
所以你当时拍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到说你们未来一定会在一起或者怎么样。
当然了、都是
他每次遇到一个新的他都会想。他一百多次都又想一次。
对对对。
哎，你们在拍素材的时候会想到说，哎，我未来应该能用得上吗？还是说我先拍了再说？
先拍
再说，
先多多积累。总有一天能用上的。
吴霞你也是吗？就先拍着。
因为我跟他的内容不太一样，所以我一般来说就是有一个主体，我要去拍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是为了去拍这个东西去记录。但是也有跟他一样，有一些就是回老家的时候可能会多拍一点。
就没准会用得上。
法国那边。
法国、
哎，
他们法国也说老家。
所以我会对耀红特别好奇，就是你是为了拍摄而搭讪的，还是说是？
我跟你说是这个样子。我其实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看出来了啊！
看出来了啊！我真的就是，如果一个帅哥搁这儿哈，然后我就是过去说你很帅，然后这样聊一下，我觉得有点谄媚。但是如果我把他搭讪，我就是，哎，你好，我是一个抖音创作者，抖音 vlogger， 我能拍一下你吗？然后以这样子的一个借口，然后真的搭讪。然后真的认识，然后加上、
这是个好思路、
对，就是记录成为了生活的正当性。
对对对对、哎呀，这词儿整的、有文化呀！
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坐在这儿了哈？
有文化，有文化，很会总结。
其实我也会有一点这样，就是我每次要拍一个 vlog， 因为我是会、计划一下，我都是会觉得我怎么让我怎么让我的生活更有趣一点，所以其实自然而然也会就会让我的生活更有趣一点。就是为了去拍，我就会体验更多有趣的事情。
对。
哎，这跟我们做播客其实有点像。以前比如说我们约朋友，就说哎，今天出来喝个酒，后来发现这个很没劲。我现在
不如台上喝。
我现在就直接说我们要不要录一场播客？对，然后其实还是该聊天聊天，该喝酒喝酒，然后也很开心，然后甚至还能录一个东西。
对，事业也有了。
你所以耀红，你就相当于是事业和爱情就是轨道就并在一起了。
对，我觉得挺好的。没有，我不需要，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
这就是你的活法了，相当于。
对，
哎，你们平时比如说拍素材和最后剪出来成片是有多大的一个比例？比如说可能我拍个几十个小时或者才能剪一条出来，这种会吗？
如果是那种长 vlog， 我现在是算是中视频吧，都好几分钟的那种，那种素材其实挺多的，
是，
就是成片三分钟，可能有的时候会有100多分钟的素材，好几个技能，
对，剪辑就是很累，
对，但是如果是搭讪的话，只有10分钟，很好剪，然后但是成片只有3分钟，
直接一点，
对对对，很直接，就是那种生活 vlog 记录的话会多一些。
所以那你会觉得吗？今天我实在没东西发了，妈妈在门口去搭个讪啊，
对对对对，该工作了。
你们在街上会被认出来吗？
那是当然了，姐现在也有点小红，
那
在英国也是。
英国中国人很多
伦敦中国人很多，
对，
所以吴霞也会经常在大街上被认出来吗？
我在巴黎比较多一点，就是因为巴黎
外网有粉丝，
没有没有，是巴黎的中国人啊。我在巴黎去中国餐厅里面，就是真的经常会被认出来。
史岩老师应该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了，
我
前几年
已经很少了，
对，
现在已经稀有了，
过气了，
怎么？
我现在基本上他们已经报不出我的名字了，
真的假的？
你是不是那个交大的？
然后就是我跟石老师在一起，他被认出来的次数可能有个七八次，其中有五六次都是我孩子是您学生。
哦，
新东方的，
对，都是因为老师的
什么我之前上过你的课呀，啊，新东方的课等等之类的，对，
你看我也有一个，
对，来，这位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舞群的李步操，当时我记得印象很深，因为其实魏老师教的是我的下一届，我的学弟学妹们。哦，然后当时我一下子就当时所有人都在传说，哎呦，学校里来了一个大美女，然后哇，所有人都是就围观的那种形式。
哦，对对对，我记得。
所以是哪一年？当时是？
我是一五届的。
哦、OK。
对，然后
一五届是不是一五届吗？
对，2015届
你就毕业了、
啊？对对对，早毕业了。
Okay.
对，然后。当时就是反正所有就甚至一些别的系的人就会冲到我们寝室来说我要学法语了，因为
真的
对，就是很多人觉得哇这个老师太漂亮，我一定要去想办法能上他的课，或者说在校园里如果遇到的话，我想跟就是用法语跟老师交流两句，是这样的。对，
但是我只待了一年。
对对对、哦，所以很可惜，因为我们那一届的这个外教啊，不是我们那一届的口语老师是中国人，嗯，就我们学弟学妹那一届是外国人老师。
哦，
就是很多人冲着吴霞报的法语课，等上课的时候发现老师换了，
我感觉有可能是。
然后这一看，哎，这中国人呢？对，然后我们学校其实我们学校的外教非常有意思，就非常刻板印象。然后因为法语外教就是大美女，然后非常法国人的那个大美女。然后我们的日语外教是一个就长得非常社畜的一个日本中年人。
我劝你小心说话。
不，真的就是戴了一副眼镜，然后穿那种衬衫，每次上课就是这样的一个装扮。我们西班牙语外教就长得非常。
胡子拉碴，
毒枭，真的胡子，真的是胡子拉碴，就是感觉像是
西班牙语外教是个墨西哥人啊。
我这个就不知道，反正他是西语外教，
就南美的西语外教，
巴西人、
啊。对，然后就是这个非常有意思，对，都当时就是这样。
哦，所以你当时是在哪个学校读书？
现在我们学校改名叫那个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当时叫南方翻译学院。
哦，南方翻译学院 ，OK。所以你也是学法语的？
对，我是本科也是学法语的。
哦，
啊 ，mais je peux parler en français en fait alors？
好，
这个学校明年招生不容乐观。
所以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我可以跟你说法语啊，就这样说。
哦、oh. ，
但其实很多中国的大学，如果他的外教是中国人，他可能会教的很多非常书面的法语。
哦、oh. ，
就是他们可能口语课
就说不出来，
对，不是很重要，所以他们连那些最基本的口语他们可能不会，因为法语的口语和写的法语就是完全不一样。
哦、oh. ，
对，
嗯哼，
对，所以我到那边我就是教他们那些最地道的法语。所以我后面就拍视频，可能有那个，因为我在教法语嘛，开始拍视频就教了一些法语。
哦、你们家里的比如说亲戚或者朋友知道你们在做这个 vlogger 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什么反应吗？
最开始没什么反应，但赚钱了就是反应有点大了。
哦，哎，
啊，没有，
就红了之后，就比如他刷到你的时候，哎，
不红之前人家刷不到嘛，肯定红了才能刷到。
对啊，
就家里人倒没什么那个啥，但是那种
同学、
小学同学、
同学呀、
啊，
就是那种不是很熟的，
对对 对, 对, 对，
我发个消息什么，你说我也不知道，我回个啥，我一般就回个哈哈哈哈，然后就说 thank you。
但是吴霞，因为你平时是用中文做。这个视频嘛，那比如说你法国的，比如说你的家人或者怎么样，你会给他们分享吗？他们能看到吗？
我一开始我拍视频的时候，他们就是很好奇，因为他们知道我拍，但是因为是抖音嘛，他们没办法看，所以他们就是非常的就很好奇，你到底在拍什么东西？
对，
然后我后面给他们看了，而且我专门给他们翻译了一下，就放在外网上面，就是给他们看一下。
OK，
对他们后面很支持的，我偶尔会给他们看一下，就是虽然有时候听不懂，就是
他们会给你一些建议吗？还是？
也还好、uh-huh. 然后我就很可爱，就是经常会出现我弟弟一句中文都不会，但是他有很多粉丝就是在评论里面就会说啊，你弟弟最近怎么样啊，就是对，我就会给他说哦，你那条视频你出现了有多少播放量啊什么，他就会开心、oh. 对对对。
那他想自己拍视频吗？他没有
完全没有
他多大、啊、现在？
我弟弟现在他03年的，
22，21。
哦。22，对，21，哎，他生日是9月份。
OK。
对。
他帅吗？
他，我觉得挺帅，他有女朋友。哇、wow. 。我先说一下。
所以那他出镜就是不需要说话，就露个脸，但是
没有没有，就说话说话，我跟他
就
互动互动，
就他说法语。就是、
对对对，我就正常跟他说法语，然后后面加字幕
啊，加个字幕、嗯、哦，哎，我觉得这是视频不太一样，就是你可以加字幕，
他也加字幕呀，
我也加字幕啊。
就我说这是视频和我们做这种音频不太一样、
哦，对对
哦 ，OK OK OK，
对，因为你们能加字幕，所以就
是是
好很多，
所以我才能在这个赛道里面嘛，播客我做不了的。
确实，
播客太辛苦你们听众朋友了。
是是是，因为我在想，今天我们就中间有几趴可能都需要加一些字幕，我们可以放在评论区，可能。嗯，对。
给那个就时间点、哦、几分钟到几分钟的字幕。
对。对，但是我觉得没有字幕那种感觉也挺好。
哎，但你们能听懂我说话噻？
你还有肢体语言，可能。
可以可以，是可以的。嗯
对对对。嗯，
我们你们自己平时除了因为你们自己做这个，你们会看一些其他人的一些 vlog 吗？或者视频？
会看，我喜欢狗狗，我一般我有一些电子宠物，好喜欢看他们养狗，就是和那狗的互动，我就很想抓它。
云吸猫，云抓狗、
啊。对对对。
就是你自己因为没有办法养。
对对，因为我经常出差啊。
啊，来回飞。
责任感。
啊，无暇来。
我看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东西，汉服呀，
这样显得我很肤浅。
回去就开始看那个凡尔赛、卢浮宫，
对对对，
开始了解法国文化、世界文化。
其实我开始拍视频的时候，我对法国文化就是完全不了解，因为我从小就是往中国看，所以我就是从小了解中国文化，完全没有了解法国文化。
所以你从小就学中文，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是先看的《红楼梦》，再看的《悲惨世界》是吧？
我两个都没看，但是。但是这个顺序应该是对的，我对对对，所以我后面为了拍视频，就去了解了法国文化。哦，我当时还给我的法国闺蜜打电话，我说你们法国人，
哎，发现确实是就是灯下黑的这种感觉。
对，就包括好多北京人不是带朋友的话，他可能一辈子都没喝过豆汁。
对
对
对对对，
反而不太了解。我们问问大家吧，你们平时比较喜欢看一些什么样的 vlog， 或者是
或者印象比较深的？
对，
我是可以叫我萌子，然后我是28群的，但是我从21年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在听，不开玩笑啊，因为我每天就是基本上我的碎片时间都在刷抖音，就是重度使用者。然后我看的东西就是我会看那种不需要动脑的东西，然后就是完全很直给的搞笑的东西，我也不看擦边，我也不看男人，
好像也没有人问你。
我就看那种就是完全不需要动脑就非常搞笑的东西，所以我是真的是那个Red 李女士的粉丝
，Thank you
啊，不客气。哦，然后
有的时候也看一下那什么文化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之后去修身养性一些啊。我也一直有那种想自己拍东西的那种
冲动。对
对，从抖音刚开始，它可能是2015、2016年有的抖音吧。那个时候我感觉每一波我都踩在这个风刚要起的时候，然后等它又来风口了，我就下去了。对，我很早的时候。对，永远踩不到风口上。然后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也在拍抖音啊或者什么的，但是
你自己拍过一些
拍，但是因为我懒，我是完完全全的屁人，就是我没有任何规划，然后又很懒，所以最后都没有拍下去。所以之前说就是感觉发出去是最重要的其实。对，然后我之前我也自己录播客，然后录了几期之后，对，我2010年就开始录播客，就是播客最开始的时候我也录播客。
前辈
老师好。
然后录了几期就又停了，等风口起来了我又停了。对，但是我妈，因为我妈就是不是那种很传统家长，可能家长会觉得啊你弄些自媒体啊会不务正业或者怎么样的，我妈一直
很支持你，
她莫名其妙觉得我会红我会火。他永远跟我说，姑娘你拍那些东西比他们有意思多了，你咋不拍呢？
哎，有没有可能跟老太太一块录一个呢？啊，
对，就是莫名其妙。但有的时候就是你自己觉得搞笑，发出来未必这别人会觉得搞笑。
对
所以我对自己还是有个比较清楚的认知的。然后今年开始，因为 你知道工作这种东西就是岌岌可危，说不定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我也想要不然自己再接着弄一个自媒体账号。
我以为你就是说因为明天可能没了，所以今天先记录一下工作。
工作有什么好记录的？
也可以、啊、
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嘛。
对，
因为我这个行业的性质嘛，我们公司会有很多的网红，有很多网红、oh. 他们会把去到我们公司去实习当做他日常的素材来拍。
哦，哎，好像现在很多这种
对、
嗯、实习博主。
曾经听说有一个还蛮红的一个男生，还蛮帅的一个博主，然后他就把实习的素材拍了，就拍到了电脑屏幕上的画面、嗯、然后就被开了。
对、
嗯、对，这个还蛮敏感的。嗯，对。
那你能不能拍拍其他就生活的其他的部分？
拍我妈吧，要不然。
哦，拍你妈。我觉得
对，可以。我觉得我妈是个很好素材。
对，那你现在之前拍的你还会回去看吗？
我都隐藏掉了。有、
哦、那你自己会偷偷看一看吗？
会。我有时候现在会把我以前录的播客去翻出来看。
也在听一
下。对、哦、但是有点羞耻。
但也是个记忆嘛。对、
对，很好的记忆。
是，谢谢。
所以录 vlog 和这个录播客其实是两种逻辑哈，一个是语言输出，一个是画面呈现，好像还不太一样感觉的。
我是十一群的鲁智深葬花，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一种就是教你拍 vlog 的视频，他会教你，比如说你要拍在家扔垃圾袋，他就会先教你拍一个手部特写，把垃圾袋拎起来，然后再倒回去，然后再拍一个脚部特写出门，然后再拍一个关门的动作，然后再开开门回来把视频剪上，然后再放，就是一个镜头要拍好多次。就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真的想拍 vlog 的话，就是像刚刚红姐讲的那样，是直接拿一个真实的比较好，还是说确实要有一些构图啊设计这种可能会好一点？这种
我觉得就拍就完了，不用想
那些，不用想这么多。
对，
我觉得都可以，其实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
有一些可能想把自己拍得很精致，所以他会设计一些有点那种电影情节的那种，做你想做的就行。你要是觉得假，那我就拍真实的就好了。嗯，
你自己会拍吗现在？
哦，不是，我的情况还比较特殊，是我老板他想自己开一个视频号，然后让我给他写脚本，他说我就拿这个视频，我就拿着 Pocket 3，你去拍，你给我写好我拍哪些镜头就行了。
天哪！
对，
你准备什么时候离职啊？你老板让你给他拍，就他的一天的生活这种吗？
对对，或者他去参加什么会议啊什么的，就这种。
那这样还好，
就他对标雷军那种，我觉得他。
现在好多老板都觉得自己可以成为雷军。
那你先问他 ，Are you OK？
没有，这个模式其实还比较好拍。我觉得有个摄影师，然后他自己忙自己的，就是旁边有个人在拍，就不用考虑那个。你要做摄影师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你在你们公司的职位是他的助理还是？哦，你他的助理。哦，那我觉得。
有
是该离职，
就得加钱，得加钱，
当然得加钱。这个
你跟他申请一个五个人团队的预算，嗯，
对。现在拍出来一条了吗？还没有。
就要先写脚本嘛，就是我很痛苦这件事。
他都要写脚本，
天哪！
就因为拍太研讨了，就不是说你想拍什么，就你要先比如说列五条给他了，选一个这个。
就是你们要先开个会研讨，就是我们今天按什么脚本来拍这个 vlog。
当然了，
然后包括分镜。
我觉得你就把这个开会拍下来。
也是，
这个特别值得拍、
哦、
哇！而且没准这个
偷偷拍，
对。
第一集开会，第二集离职。
好，谢谢，祝你好运吧，祝你好运。哎，我先插一个问题，刚好我想起来，就是我觉得看很多 vlog 里面有两个镜头，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得做一些处理，一个是起床，一个是睡觉。
嗯，
是不是？
嗯，对对对，
因为我看到很多那种，比如说啊，
六点钟起床啊，
对，
全装起床，
就也不一定全装，就是叮叮叮叮叮一个闹钟响了、
啊，
然后从床上爬起来，然后就已经在拍了。我心想，那肯定是已经起了一次了，
不然拍一晚上，
就会拍这个镜头，
就会拍这个镜头。
那会不会就上个闹钟5:58先起，然后盯着那个表到6点，然后再拍一下？
我就可能或者就干脆起来化好妆准备好，然后再拍一遍，就是是会起两遍床吗？你们的一些
我没拍过这种
哦，
我大概我觉得应该是的。
你们这种的起床睡觉会就是再拍一遍吗？这种
我好像只拍过2次这种镜头，所以我也不会，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有这个故事线，就比如说这个是什么样的一天。那就是给观众看的就是一天的，就得有一个起床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也还好啊，
也还好。对，
也不一定要早上的时候做，其实有我有一次好像晚上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拍一个
起床，因为不是很重要，对我来说这个镜头的就是给你这种感觉而已，
哎，
然后后面的内容就是更有趣一点，
哎，我觉得真的有道理，
因为它给你一个概念，它不
是
一个真的，
既然是单独起一次，什么时候起不是起呢？
对
吧？
我还想拍一个沉浸式坐飞机，然后去美国，从美国回来，后来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你他妈经济舱就不要拍了。
哎，我前一天看到有一个就是老板的 vlog， 我估计他可能就是脚本写的有问题，他就拍自己去坐飞机，说他坐了多少年经济舱，但是他把他的那个行李放在了公务舱的行李架上。
哦，
对，然后再给一个经济舱的那个座位视角，然后去说就是经济舱怎么也能睡好觉之类的。对，
哦，对对对，
但是他就那一排都是空的。
对
啊，
我也有看到过这个。
嗯。
我想问一下石老师，你自己有过想要用视频去记录生活的瞬间吗？
我还不太有，
所以就你自己平时会有一些记录生活的，还是说你每天就都是希望尽快忘掉，所以就喝酒？
哦，我是因为我之前还上过一些节目嘛，电视节目，所以就会有一些视频的留存。
哦，
就这个我就特别的觉得很可怕。
Why？ 为什么？
因为当年很瘦。对，
当年也很帅啊，
就是你知道，就是像我们这种，比如说我看自己大概七八年前甚至十年前的这种视频，哇塞，真的那种落差就我有时候就觉得自己之前的那些视频我真的很想删，但是那个权力不在我手里，
那个版权已经是公共的了啊，人民的实验啊，
所以我就很难删。然后我的很多就是收到一些评论就很可怕，就是比如说看到一个视频，然后下面评论说，哇，他当年还很帅，他当年还很瘦，他当年甚至很搞笑。
这个
是不是很
扎心？
对，所以我经常收到那种评论就很难过，我也很想删，但我觉得也无所谓了。我好像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用视频记录自己的一个。
但喝酒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vlog 的一个素材啊。
你确定不是戒酒吗？
是
喝酒吗？
我特别喜欢看李立群的那个视频。
哦，就每天喝酒。
抖音上他每天就在那儿更新
视频。喝播是吧？
今天有盘花生米，然后就喝一杯。
咔咔喝。
明天啥也没有就喝一杯。今天有袋咸菜就喝一杯，就那样。
我感觉就是喝酒戒酒都可以一直拍下去。
我感觉可能戒酒一般好像就是我看很多人他们记录自己变化一般是减肥啊或者戒酒这种。
对。
你可以开两个号嘛，就是大号喝酒，小号戒酒嘛，
对冲一下，看看大家更喜欢看哪个。
对，你不
每天都有可拍是不是？
不是，有人有两个号的，大号吃播，小号减肥。
你们会有这种，比如说打卡嘛，多少天的变化这种？
我做过五天断食的一个视频，然后第一天、第二天
什么都不吃。
对，
这是准备给医生看的吗？这是将来。
没有，其实你断食五天没什么问题。
OK，
除非你吃药啊，或者是、
就是
如果你是正常
健康，
对，断食五天没什么。
但你是突然有这个想法，还是说有一个？
没有没有，我是第二次做的时候才记录的，第一次没有拍。
所以你会隔一段时间就会断食一次吗？还是？
差不多，我觉得如果我每年能做一次就好。他这个是。
就整个人状态会比较好
对、
哦、
对对对
OK，
所以那个变化就哇，你看第一天跟第五天哇，
第五天看起来就会
很
饿
眼睛都蓝了，
主要是很瘦，然后很累
哦，
因为你就是五天不吃饭，你会掉很多水，
对
你身体的水都会掉
哦。
对，
那你记录下来会收到什么评论吗？
我这个评论就很多，就不了解断食的人，他们就说啊，你很危险呐、什么的。他确实就担心我的嘛。但是就是
记完这五天会立马就又开始吃，
就是慢慢的就是吃那些比较清淡蔬菜啊什么，就是
这个恢复的过程会记
录吗？对，恢复过程跟你断食的时间要一样长
哦。
对，慢慢的。
你没有这种打卡这种，比如说戒酒啊，或者是
我打卡了如何找男人，
找男朋友的过程，
搭讪的多少天，
搭讪的
第几个，
这还有 KPI 呢？
没有 KPI，
你自己给自己的目标啊。
所以你现在男朋友是搭到第多少个找到的？
哇，那真没数过，感觉应该起码上百个。
所以他也都能看到你之前搭的那些，
他能看到，有点小吃醋在的男人。他其实还好，我感觉很支持我以前的工作，但是现在就没有必要再搭讪了。
哦，所以在他之前都是工作，哦，他这个心态还是可以。
对对对，我这么跟他灌输的，哄一下哄一下。
我在想，如果打卡就是戒酒多少天，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可能会经常归零吧。嗯，
大家好，今天是我戒酒的第一天。然后过了几天，大家好，今天是我戒酒的第一天。这样也可以红哦。
还有那种什么失恋的，你有这方面的吗？
我没有这方面的。
打卡失恋吗？
就是今天是我失恋的
第一天、第二天，怎么缓解出这种情绪的？比如说什么失业的，比如说我那刚才我要给老板做的第一天接到这个任务，真的烦死了。第二天更烦，第三天辞职这种。
我感觉就失恋的第多少天可能是越来越舒缓，失业的第多少天应该会越来越焦虑吧。今天是我失业的第3657天。
我看一个视频还可以，就是一个什么中年程序员失业，然后就回应该是东北老家吧，然后记录每天的一日三餐，他一日三餐一天不超过10块钱。
哦、
对，就今天西红柿炒个鸡蛋，然后一个馒头是3.2块，然后晚上再热一热剩的，就这一天消费5块钱，就类似这样。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也觉得，我想看其实。
我觉得内容可能是有点像那种什么什么挑战，比如说一天多少钱，怎么怎么。
是，
他可能就是
他这个失恋根本不是个挑战，就是。挑战失恋，
就是一般比如标题叫失业的第多少天呢，都还是在找工作的。
对，
然后如果叫比如辞职回老家的第多少天，是就是生活。对，就他就生活就是他的全部了已经。还有一个小哥好像是养鸡然后每天就靠卖鸡蛋然后就可以生活，也挺幸福的。对，
也有很多人在家里猫冬，东北农村冬天漫长的冬天也没有农活什么的，他就每天拍拍视频什么的也挺好。
我每一次就是我特别喜欢看那个猫冬视频，因为我们年底是最忙的时候。然后你在最忙的时候，你看着他们在那块儿每天就是想着怎么做吃的，怎么做饭，今天这家请客，明天那家请客，还是挺有幸福感的。
最近好像是那帮猫冬的最难的日子，因为开化了。就是这个开春的东西要化了，要玩命吃，就是早上起来2个大肘子，中午4个烧鸡，晚上6个猪蹄，就那种状态。
对，我其实会好奇一件事，大家会就是比如除了平时拍视频之外，还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记录生活的方式吗？
我写日记，
中文吗？
中文的吗？
大部分还是法文。
OK，
主要是如果有个中国人找到了，他就看不懂了。
加密的，
这很合理。
对，然后我会用一个 app 记录每天的，就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我的心情好不好，我的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这样。我是
每天都
喜欢记录的，对，每天，这样我有数据。就是我哭了多少次，我都知道。
哇，
这样我也知道我为什么哭，就是上学的原因。写着那个数据不骗人
哦。
我好像没有什么这种。
你哭的时候你会记录下来吗？如果你真的哭了的话。
我不会。
你是不会哭还是不会记录？
不会记录因为我哭的时候就是会忘掉我是个 vlogger。
我也是，我很想拍我哭的镜头我特别想拍，因为我想有一个内容我想用，然后结果我哭的时候完全不想拍。
就不会记得自己还要拍 vlog 这件事，
就是难过，沉浸在那个难过当中，
沉浸式哭泣，
沉浸式，也可以拍一拍，我觉得挺好的，很好的素材。
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比如说不是自己拍的，然后可能是比如说行车记录仪，或者是
家里的
摄像头什么之类的？
哎，这个倒是，因为我真是这么想过我就觉得我应该放一个摄像头或者安在我的脑门上随时记录，因为我就觉得有一些很搞笑的瞬间我都错过了，其实也错过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的话还真不错了，这种眼镜但是这个储存空间你不可能24小时这么搭吧。
储存空间还可以，拍它一次性拍3分钟，你拍几十个3分钟是问题不大的。
那还是太少了，手机还是要多一点。有，
它只是应急用的嘛。
有还是有这方面的烦恼，就是我希望就是很多很大的，所以我也得上综艺。真人秀可以随时记录。
其实我也想要上综艺节目，但我想做那种可以滚在泥巴里面的那种。
哦，种地巴。
种地。
我不知道，
地巴法国美女
玩游戏
的那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其他记录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打卡啊或者什么的。
我以前。学习的时候会记录，就是写一个 to do list， 然后每天要做这些事，然后做完了打勾打勾，每一天晚上看就会很有成就感。你一个月看，哇，我一个月做了这么多事，成长了这么多，我太棒了。
我记得我早年间记过账， 啊，你们会记账吗？就花了多少钱，花多少钱。
哦，现在这种软件可以帮你记账。
对啊对啊，我知道，我之前我那个年代也有软件了。哦，也不用拿个账本记，你们会记吗？就是自己花多少钱这种？不
手账还挺有意义的，我觉得是一种不一样的情怀。
对，
但我不会记。
就是我的钱比较紧急的时候有做，就是
哦，就是钱比较紧的时候。
对
啊，
怎么花？
但现在就比较有钱了，就还好。
对，主要是透露出一种富婆的气质。
就还好，
我觉得
一般人也
养
不了翻译的。
后来发现呢，记不记反正那个钱都得花，然后你记了之后你只会更难过。
哦，对，
就是哇靠，我竟然花了这么多钱，就为什么要花这个钱。但是你会发现也很难避免。
对，
后来我就不记了。
我现在是感觉有控制感。
对
对，我现在感觉有太多的软件帮你去记账，然后我尽可能去做的是不去面对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但是如果比如有些什么时候突然觉得最近自己要省一些钱了，我就会打开支付宝和招行 APP 看一看我之前到底花了多少啊，然后马上一下省钱的动力就来了。对，
我现在只能就可能每年有一些被动的，比如说某些 APP 它会有一些年度总结，那个我会稍微的看一看。
但那个总结有的时候是胡总结，我过去好几年的那个支付宝的那个账单，他那一年我花掉的钱比我挣的要多好几倍，我都不知道那我这早就破产了，你不知道这怎么记的。
哦，对呢，他最后总结，你说你这假如啊，你怎么这一年花了50多万？
对，
我哪儿挣了那么多钱？
我上哪儿挣50多万？你这
就有这种。
我是就是一些听歌的那种软件，我经常听的，我经常总结我听的最多那首歌，可能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可能就是那天睡着了。然后
是什么歌？
好像是个
伤心情，
刘宝瑞的相声。
连升三级。
对，就是我那天可能真的睡着，然后循环了很多遍。
哦，
然后他还会说那种话，什么啊，你在比如说3月18号的什么
深夜
凌晨四点，
对，凌晨四点听了100多遍那个，这个对你一定很重要。我想这他妈这段相声对我来说，好像也真的没有太重要，可能真的是睡着了。大家有什么其他一些记录的方式吗？
我是二群的极速冷冻侠，然后我们那个二群有一个记录生活的方法，就是我们群里有那个学习委员、体育委员、吃饭委员、上班委员等等一系列的那个
职。你们这个群编制这么完备吗？
对，然后大家做什么就会跟相应的委员去报告。然后比如说今天那个锻炼了1小时，然后就艾特体委，然后就给体委汇报一下。
哦，
对，
这个可以查吗？
就查聊天记录就行。
哦，现在很多人拿群聊天记录当一个备份了，已经。
哦，
当一个记录。
对对对，经常想不起什么就去聊天记录里搜一些关键词。
哦，
对，然后加班的话就给上班委员汇报。还有追星委员什么的，然后之前那个打卡学日语，然后就给学习委员汇报。
哇塞。
对对对，然后到年底我们还会那个总结这个就是年度的大家的一些贡献，然后
还颁奖呢，跟奥斯卡似的。
给每个人都写一段颁，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群成员我们会都写一段颁奖词。
可以。
对，去年就对，其实给那个各位主播老师也其实也都颁了奖的，你们可能没看。
哎，我很好奇，我是什么奖啊？
他是什么奖？哎，看一下，看一下，这
史官坐在边上，感觉啊，
对，
就是什么最佳喝酒奖还是什么之类的。
哦，我记得马老师是，对。
就没有记录好的。
那这时间太久远了，过年时候弄的。
对对对，
嗯。
想
应该拍个 vlog。
石老师好像是真的付出了很多奖。
啊，对对对，石老师。
哦，
对，
行行行，
付出很多奖，还有什么那个鸡头白脸备孕奖啊什么的。就是
不是说你啊，不是说你啊。
哦，这是两个人。
这是两个人。
我觉得群聊天记录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记录的方式。
我家记录小孩成长的各个环节全都发到我们家人的那个群里面，然后那个群的里面的所有信息，不管手机空间多紧了也不会删那个。清理微信的时候会专门点一下不清理那个，你就没事就比如我坐飞机或者怎么样，就看那一个群就能消磨很多时间，那挺好的。
哎，你们如果手机满了会删自己之前拍的一些视频吗？还是不会？会吗？
会。
就你觉得这个用不上了就删了？
对，而且就是有些已经发了的素材都删了。
哦，就发完之后素材就可以删了。
好习惯，好习惯，我有点。
你也是这样吗？
我应该这样，但是其实实上我有点乱。
哦，
嗯，对，我太多素材，
所以你们聊天记录是不会删的是吗？
我反正是不会删，我也属于是二群士官，反正有什么。
啊、但我的意思说，除了这个群，其他群你也不删吗？基本上。
我好像看这个群它具体是干什么的。
那你比如跟家人或者是另一半的这种聊天记录，
对这些都基本上不删。
哦，都不会删。
对对，就是
留一些吵架的证据。
对对对，然后在那个有可能丢手机的这种预判下，我还会备份一下。比如说去年到
有可能丢手机
去伦敦旅游，我就提前备份了嘛。然后
这个很好哎。
到伦敦第一天手机就丢了，
真的
真的假的？
对啊，
天哪，
但是二群的记录都全部恢复
了。
哇，你看他那个手链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咱必备的、就是要套在手上，你出去就是要时刻抓紧手机。
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用买那种长的鞋挎在身上，因为我买了这个还是丢了，
还是丢了。那没落紧，你这个不行，你这个有点花里胡哨的，你得买那种很钢铁的那种感觉。我在伦敦丢过俩手机，但是都是被偷的，不是被抢的。
就是中国人在欧洲，就是巴黎也是，伦敦也是，特别是首都罗马也是，就是很容易被偷东西，真的需要小心。
因为那边的小偷的犯罪成本很低。只进去关一天就放出来了。
而且尤其是 iPhone。就是
对，而且尤其是亚洲人
就到华强北了。
对对对对对，我的手机再次定位到已经在华强北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比你先回国。
对，差不多吧。
差不多，
还会有一个小的好奇，就比如你们是就是平时因为经常拍视频嘛，一些可预见的重大时刻，你们会不会就是因为要拍视频，所以会有更多的策划之类的？maybe 过生日啊，求婚啊，或者是
纪念日什么的，
纪念日啊，
会的会的，这种很重要的确实会策划一下，就是还是要记录，
所以记录其实可能也一定程度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
有
仪式感一些。
对，
你会提前安排好一些机位吗？
会的。
比如说
我男朋友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他一个惊喜、然后我就会提前在这儿架一个机位，然后记录下他的
反应，
他对这种又真实，完了又就是、
但是那个机位你会让他看见吗？还是就偷拍一下？
就偷拍啊，
偷拍。
然后他发，然后惊喜完了之后，你看那儿拍着呢，就这种感觉。
你男朋友会不会有一些 PTSD？ 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
下次过生日先找摄像头，哪儿了哪儿？
没有，没有，他没有。
比较单纯，
比较单纯。
所以你上次给他惊喜是什么？
上一次惊喜，好，就是生日的时候，
生日的时候，
好几个月前了，
送了他一个
红包。因为他那个时候想上那个爵士课，爵士音乐课，然后要报名嘛。其实我给的那个是他的，就送了他一个课。我们互相真的就很喜欢送课，他送给我报了个什么游泳课啊，但是因为我找不到他那个适合他的音乐老师，所以我只能送红包，因为我觉得送真的需要的东西。
但是他当时有激动的哭吗？还是怎么样？
他倒是哭了，但不是激动的哭。
那是因为什么？
反正就是还是很感动，
很感动。
没见过这么直接的，直接给钱。
哎，确实很惊讶呢，
是吧？
因为中国女人这么大方啊。这种感觉。
对，我们
让她见识一下中国女人的财力。她也还可以了。
对，
她也还可以。
你们过年的时候有拍过一些，或者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日子有拍过一些什么特别的？我说起来，就比如说逢年过节，我们家庭聚餐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拍摄的环节。
就是一般都是就是上一辈的人来完成。
对，就是来大家看一下镜头，然后扫一遍，然后打个招呼，对对对对，就是非常传统的一种记录。
固定环节是吃饭的时候把手机放那，然后转一圈，然后在桌子上，对对，每个人都拍一下，
那个、
对对
对
对
对，
很重要这些时候。
一些什么家庭聚会我也会拍、就是外国人的家庭聚会是怎么样的呀、然后他侄女的生日啊，他妈妈的生日啊、然后巴拉巴拉的。
你需要去跟他们解释你为什么要去拍这些东西？
他已经给他们所有人都说过我了。
说过、他是怎么科普的？
就是说他有一个中国 vlogger 女朋友，然后粉丝量必须给他整上去，然后人家都会觉得哇哦，很厉害啊！
粉丝量比你们国家人都多啊！
哎，对对对，对对对，
全网多少粉丝的、
对，是的。然后我还是会问一下，会介意拍摄吗？不介意，但都不是很介意。我感觉他们
挺嗨的，
挺嗨，很快乐的。然后也不会说怼到人家脸上，就平常这种记录，不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那种。
我感觉我家里就我爸妈他们会因为记录这件事情生活变得更丰富了，就是他们买了一个无人机嘛，然后希望用无人机来去做一些航拍，做一些记录，然后因为北京全境不让飞，
对，
所以就导致他们一年要出去旅游很多次。
哦、
就为了让这个东西能用上。
对对对对对、
也是一种鼓励。
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
有拍 vlog 的习惯，它其实会让旅行变得更有趣一点。你去一个地方，你就会提前做功课，这个地方大概有什么历史。你到了那儿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复习。
对，
理论上旅行更像是一种预习，但是有了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复习。
对，以及就是他们可能也会去提前看哪儿更出片，然后为了出片去一些更多的景点、更多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些其实都还挺好的。
你们会去提前踩点吗？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要拍一个，我先去逛一圈然后再拍。
你先去抖音上搜搜别人是怎么拍的。
没做过。
然后你觉得如果谁拍的特别好，你能一比一复刻下来就已经很厉害了。
你们有拍过一些比如说意料之外的一些镜头吗？比如说你本来没想拍这个，哎，突然就
很多的，就是在那个欧洲搁那拍照，很多外国人就是哈，就是露对，就他们就是真的很喜欢抢镜
啊。
我自己在本来要录个舞蹈来的，然后有个大哥过来跟我一起跳，然后一起录下来了，然后一发火了，这种意外反而
意外就出镜了，对，
很火，
很有意思，
对，很有意思。
所以有时候也不是你计划的，而是一些意外。
对，生活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大家有意外拍过一些什么东西吗？拍到过一些什么吗？就是你本来没有想拍这个，其实
本来想拍个风景的，结果出现一对男女搁那儿出轨，什么吵架呀，
这么刺激吗？
啊，对啊，我看到我抖音上刷了，
就是看了他们就知道他们是出轨的，他们不是一对儿啊。
对，看起来偷偷摸摸的样子，然后还有那种本来想拍那个，结果拍到了什么车祸呀，什么之类的这种。
哦，对。
这个很恐怖，
包括好多人拍到流星，
对，
拍到陨石。
我经常看到那种，就是本来想拍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家里的宠物出镜了，也挺可爱的，
小动物跟镜头打招呼之类的。
对，或者一脚把镜头踢走也有。
这种也很可爱。
对，你们一开始比如说拍这种视频或者 vlog 的时候，有想过自己将来会红吗？还是说我就是想记录一下？
我想过。
他就是奔着红去的。
对，
他的名字就是。
而且我觉得我肯定红。
一开始就叫李耀红。
对，
你上来就给自己起了这么一个艺名。
对，就是从在抖音做短视频开始，我就起了个李耀红。就是粉丝看着我从零然后一直到现在的100多万。
哎，那你比你预期的红的要快还是要慢的？
红的稍微有点慢了。没有没有，我觉得我是一步一步的，不是那种爆红，就是都是有阶段的。我觉得这种很好，匀速成长。
对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爆红的可能现在都熄灭了，也不知道
是
什么。
对，这个比较稳定。
但我觉得我一步一步走得很坚定。
对对对对 对, 对，而且粉丝就是真的粉丝。
对，
那你
粘性会更高。
那你后面的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就是
综艺啊，
综艺。然后呢？
然后就一直就是各方面，就这三个，不是说。第一步进行完了就不进行了，就是这三个方面
一个一个来，轮着来，闭环，
就是
一起来，
一并行一起。就是我哪怕在做综艺的时候，我还是会做这个，还是会记录生活，还是会拍，继续拍，因为这三个都是我很热爱的东西。
我也有三个。
你有三个？说来听听。
我是博主，这是一个，跟你一样。然后演员，因为我现在在学表演。然后主持人，我就喜欢拍那种节目。
你是哪种主持？
就是主持，有很多节目就找可能是找一个外国视角嘛，去看中国文化的东西，这是我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也特别适合
斜杠青年。
对，特别适合你。你有拍过什么吗？就是你说那种主持的那种。
对，我拍过几个节目这样子。对对对，地方我去了敦煌啊，云冈石窟啊。我就这是本来我喜欢的东西。所以你还邀请让我去宣传这些地方，还给我钱。哇，这是太棒了吧。
对，
把自己的爱好当成一种工作。
对，所以这三个方向我也想继续。
真的很好。
但是吴霞，你一开始比如说拍这种视频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说 想过自己未来会？
完全没有，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拍，然后就是我刚刚我讲过嘛，就是一开始已经有很多人在看，所以我觉得、必须得负责任，必须得继续拍。
所以
我没有那种一定要红、或者就是有一种拍摄的热情，我也没有，就是。我现在很喜欢，我喜欢这个创作的过程，分享的过程，我很喜欢看评论区他们怎么聊这个话题啊、
对，所以就是哪怕你之前没有这么红，你可能也会继续拍下去，就当做一个记录和分享、
对，我觉得挺好的。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困难的时刻，就比如说做这个有没有觉得哎，我实在不想剪了，
或者沮丧的时候？
我感觉一直困难，我一直觉得我拍的东西应该不好看，然后我发的时候还是有人喜欢，我觉得就是有一种不知道，一直在怀疑自己，可能是魏无瑕完美主义者。
确实我觉得好像创作者都会这样，你永远都觉得哎呀自己这个确实好像又没有做到特别好、或者做到特别完美。
我不会，我觉得我很好。
你不内耗，你看到这些东西不内耗。
对，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觉得我今天棒呆了。
哇，这个精神状态
超
好，我应该向你学习
两种状态。对对对，
怎么了？你不觉得你自己棒棒吗？你看你的生活，你又做自己喜欢的播客，然后你也有酒喝，然后你有受到很多粉丝的喜爱，人生就是很美好啊。然后你有就是那种地位又很高，然后那种爱戴很尊敬你，我觉得你也很成功，然后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活在喜悦当中。
我就看你想夸，能夸我能夸多久。
夸不到多久，毕竟不是很熟。夸人要真心。
你这个精神状态真的特别好。
我很想问一个问题，二位会不会因为一些粉丝的留言或者反馈，让你们感觉到就是你们在记录这个生活的内容的价值是什么？就比如会不会有一些比较
感动的？有的，就会觉得，因为其实我也通过视频传递的就是一种快乐嘛，还有我自己这种平时说话呀，可能偶尔拿一句话你就觉得，哎呀，还是想学习一下这种精神状态什么的，鼓舞到他们，能给他们生活带来一点趣味和价值的这样的输出。他们有那种说，很鼓励我，然后也让我去，勇敢的自己去追梦啊，自己去留学啊什么之类的。或者说有那种交到男朋友的
就
向你学习
来找的男朋友。
对，就是我真的去搭讪了然后也现在也成为我男朋友了。真的有的。
这个太棒。
然后后来你视频下面还愿嘛，就是
真的我还是蛮幸运的。你看看我这第一首歌就火了，什么我想做什么，你看做脱口秀就做脱口秀了，然后我想做自媒体就也有一些粉丝了，咱们综艺现在就是等史岩老师安排了。是吧，就是觉得就是真的很幸运，然后所以大家就是欢迎来拜一下我。
我觉得要向你学习。
你啊
就是不，我觉得大家都要向你学习，就是第一步是勇敢，要去做。
Why not？
对，
怎么阻碍了你们，朋友们？没有人阻碍你们。
对、啊、
勇敢去拍，勇敢去发，勇敢的去向史岩老师要求。就是
那这个不用你教，我觉
得。OK
他们都会。
好的。
所以成为一个 vlogger 就是手机有吗？有，是吧？手机流量有吗？有，发。
对呀、发了就完了呀，不用什么剪辑，不用，你就拍就发了就完了。
我真的是觉得有些时候这个内容它的意义是你自己想象不到的。
对，
因为我之前是就是跟我太太两个人去西班牙跟葡萄牙度蜜月嘛，我很多年没出国旅游什么的。刚到那儿特别不适应，然后我们确实也提前没有做太多的攻略，然后我本人对西班牙、葡萄牙也没有那么熟，最后我就很无聊的时候打开抖音，然后正好刷到了一个在当地生活的华人，然后他其实就是在我猜测啊，他的受众就是当地华人社区，然后他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做探店。就最近哪个新开一个饭馆怎么着，新开一个就是蛋糕店怎么样，然后你就听着他以一个你觉得特别熟悉的方式，你更熟悉的语言去介绍一个你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你突然一下觉得哎，好像融进去也没有那么费劲。对，然后我后来专门给他留了一个言去感谢他，因为后来也关注他了嘛，现在偶尔刷到他的时候，就其实自己也会回到当时度蜜月的时候的那个状态，还是挺幸福的。
记录，
对，
对，
可以， 我觉得就是能成功度上蜜月的人都会很享受这种回忆。
嗯、OK，
因为我们有些朋友甚至没有能够成功的去度蜜月。
是吗？嗯、
就是当他、
哎，你们未来如果有度蜜月的机会，应该也会好好记录一下吧？
会呀、啊，会呀、啊，
会吧？
会的，会的。嗯、但是我每天都是蜜月。
好、
好、
我还想问问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就是自己拍的一些视角，然后那比如说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些这个 vlog 或者是一些博主很喜欢的，然后大家受过一些鼓舞啊，或者你们有没有看到或者给他们留过一些什么言，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或者有些互动？没有吗？
可能大家都忙着听播客了。
嗯，有人听不开玩笑然后给我发私信的。
哦，
嗯，说军哥我今年高考有两个专业你帮我选择一下。对，这就真拿我当亲舅那么用。
我们其实会收到一些，就是我们做播客嘛、嗯、其实大家也会，我们也会收到一些我们还觉得挺感人的一些、
哦、
对。然后有一个我记得他就说他说他过年回家然后那个整天跟爸妈吵架啊，然后突然发现我们这个播客更新了，他就觉得很温暖啊、嗯、因为终于可以找到一个出口啊。
嗯
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我去看一些 vlog 或者看一些这种视频，我也觉得哦，这个人精神状态我是绝对做不到的。
我特别喜欢一个抖音上的一个 vlog 博主，是在东京一个中餐馆炒菜的一个厨师，好像叫小丁。那个人就是生活每天是重复重复，极其枯燥，但是他极其快乐。
嗯，
他可能好几年回一次国，然后见见老婆孩子，见见父母什么的，然后就每天就特别特别积极，哪怕今天中间中午来了几个客人，就为了他们两个他就午休就不能睡了，就得下来炒几个菜什么的，但依旧非常非常乐观。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幸运的事情迟早会找上他。
嗯
嗯，
对
对的，
就太乐观了，我太、嗯、特别喜欢那个。嗯，
一定要相信自己是幸运的。
对，
我会经常刷一些就是他那个精神状态我完全达不到的那种，我会享受到那种、嗯、哇原来世界上还有这种人。
对，过过眼瘾、嗯、就是人家的生活看一下人家的生活、
哦、原来可以这样、啊、
对, 对，也或者看一下就是哇原来真的有人就是跟我过同样的生活，就是有一些我们那
种，对，有些是找共鸣，有些是找不一样的。
对，阴区留子记录自己什么老鼠，这阴区留子什么记录自己老鼠生活，每天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蓬头垢面的跟那儿，然后完了就去点外卖，然后就在床上瘫着耍手机，很真实的，真的，我也很喜欢看。我说哎呀，跟我以前有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就是，然后完了刷剧，完了一天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去了，然后看两分钟那个英语，然后就继续刷手机，然后很真实的，嗯、我觉得大家的记录的意义就在于
是
这种
嗯
真实，
我你们刚刚说到那个，就是我虽然说我可能不太看自己以前的那种视频，但是我后来想想我还是会看的，就是那个是在电视更早之前，就我当年还在学校的时候、
嗯、
我自己说相声、
嗯、
然后前一段我很偶然，当时都没有这种什么手机，就这种智能机还没有嘛、
嗯、DV、
对 DV， 你们拿 DV 拍过吗？
没有。
对，
我哥哥有一次。
你哥哥有一次？
对，很久以前。
是我当时也是零几年，然后拿 DV 拍，哇，那个画质真的非常非常炸。嗯，
但是我很喜欢，
很有电影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我现在都想买一个 DV 重新开始拍那种 vlog、哦。我真的很想。
黄小
美，黄小美便宜。
然后我又看我自己当时说相声那个视频，哇塞，我就觉得自己
帅呆了。
就感觉穿越了，就我好像又穿越回去当时那个很年轻的那个时候。
嗯
能感受到当时的那种状态。
对，那个时候很瘦，然后也还
很幽默，
也还挺帅的，然后也还没有开始喝酒的、
okay.
所以整个人状态就比较不一样。嗯，所以看那个视频觉得哦还挺怀念的，而且我觉得能有这种视频的记录还挺不容易的。
嗯，
所以现在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就是有宝宝的朋友，就是现在很多比如说马军我相信也是吧。 给孩子基本上从小就开始录一些视频。
他我家里好像好几台电脑装他的视频都装满了，网盘啊就定期都要去扩容什么的，因为一些高清的资料真是太大了。从他刚开始出生，然后第一次抬头第一次翻身，基本上能拍下来的全都拍下来。不是我
而且好多好多视角就拍很多遍。
对，会给他看、嗯、
来宝宝这个角度咱们再走一遍啊。再走
那你会剪辑吗？
他四五岁的时候我们会给他看，我说这个是谁，他说哈哈这是我，然后
他也会害羞，不好意思什么的，也挺好玩的那个状态。
会剪辑吗？
现在还不用剪，就给他看那个原始素材就可以了。因为有好多功能，比如说 iPhone 手机，再加上很多网盘，他自己就会给你剪。去年的今天什么的，
对，
就开始出现那些东西，嗯，挺好玩的。
可能等他大了之后，他自己就开始剪了，就再加点 BGM 或者音效那种。
他可能觉得这个就是黑历史了，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技术可能的嘛。我们小的时候甚至看，因为你像美国呀、日本啊，可能在数码上比我们早发展一些时间。那个时候，美国有一个综艺节目，就叫做《家庭幽默录像》。就是用 DV 拍的，哪个小孩走着走啪叽摔地上了，就那样的一个画面，在当时就是电视的很著名的一个综艺节目，
也有
是吧？
看过，
哦，你看
过，
哦，然后现在就开始有，甚至我记得是北欧吧，那个国家挪威还是丹麦，有一个国家，他们这个国家收视率最高的节目，迄今为止还是在火车头上装一个摄像头，然后就是火车在往前开，然后所有的景色往后倒，然后有一个节目，有一个电视台专门播这个。就很多人就打开这个，就当成生活的 BGM， 就一天到晚在那儿看。那个其实火车第一视角，火车头第一视角的 vlog 是吧？就那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可见，就记录生活其实是人的一个刚需。
嗯，
我觉得现在可以开这样的一个直播。
哦，
因为现在世界各地有那种摄像头嘛，
对，
在网上也可以搜，你可以看现在的世界的某个地方的那个
在干
路边的摄像头，就很酷。我觉得可以重新放在火车的那个头做个直播。
就我们之前跟吴霞聊的时候，你说你之前第一次来中国就坐火车了。
对对对，我就坐火车从法国到北京。
坐多久啊？
就是从法国到莫斯科要两天，从莫斯科到北京要一周七天。
哇，
对，然后后面到了成都。
所以你当时就是你跟你哥哥是吧？
我
一家人，
对，一家人，
okay。
一家五口，我们是爸爸妈妈、哥哥弟弟，还有我，然后我们
到了应该全身很臭吧？
你的床
就是不能洗澡
，OK，
没有洗澡的地方，但是可以用那个水龙头去擦一擦，
稍微擦一擦
，OK，
就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当时就拿了个 DV 在那拍了拍，
就是我哥哥当时拿了 DV， 但是当时没有 vlog 这个概念，
对，
他们更像一个纪录片一样
啊，
就是他会拍很多很长的镜头，特别是因为我们坐火车嘛，他会就是那个 DV 面对外面。看风景，看可能拍20分钟只是风景，我剪这个素材我剪了好久，真的是噩梦。
哦，所以后来你剪了？还
我剪了，他拍我剪。我那个视频里面我爸还说了啊，就是你以后会剪的，就给我哥哥说，我说哎，不是呀，就是我要剪的。
所以你们是不是一开始就商量好了，就是拍出来之后你要剪一个这种？
没有，他就是以为我哥哥会剪的，
哦，
以为我当时08年他回家的时候要剪，
哦，
结果就是二五年
什么？就是一直就那个素材就放着没有剪。
对，所以我问他有没有剪辑，哦，因为我们这个素材我们自己也不会看，因为他没有剪好，就是很乱七八糟的素材，
哦，
你不会看。
他一共拍了多少素材？就很多小时，
我不知道一共，对，太久了。真的太多了，
嗯，
而且很多是晃的，很多，因为他不是摄影师嘛，他就是14岁的小孩，
哦，晃的，
嗯，
啊，对，晃的，
晃，OK OK， 这个词儿
懂了，
这个词儿，
晃的晃的，我的普通话不太好。
嗯，其他
词无所谓，夸了他一整场，
这个
两个多小时终于破功了。对，他是晃的啊，这个镜头有点
晃
啊，嗯，
在抖的，
对，
不是这样吗？
是抖的抖的， okay， okay，
对，
所以画质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就是有很多东西是用不了的，所以你要看好几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就是剪出来一些能用的东西，就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最后想把它剪成一个就是当年的这么一个回忆的记录片。
对，我剪了两个版本。三个版本，其实我剪了一个短视频版本放在抖音上面，我剪了一个长视频版本放在长视频平台上面，然后我还没剪一个长视频，就是留给我们家人看，就是一起看的
导演剪辑版，就是内部的，
就是有很多东西外面的人就
不
会想看，
啊，
对，
嗯，
但是我们就会很珍惜的。
对，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价值所在。
对，
就有时候你真的这个东西你可能自己家里人留着，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
重要的一个价值或者记忆。
其实我不做我不做 vlog， 我不做视频的话，我也会剪一个这样长视频，就是给自己家人看。
明白，
对，
嗯， 好。然后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聊了很多嘛，关于记录一些东西啊、然后那我们每位最后可能还想跟我们的听友说点什么，大熊先开始吧，要不
我是觉得就是记录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就是从现在开始记，可能十年以后的自己会去感谢你今天记录的一切的。对，就像刚刚吴霞说的，就可能2008年记了一个东西，到了2025年的时候才捡出来，但是就是就他只有被记下来了，他还有可能被剪，
哪怕你2025年再删嘛，
对，
总比2008年没有记好。
因为我就是也是前几天就是有看到就是吴霞剪出来那个2008年的视频，就真的是就是不光是他的2008年，也会让就是我看到之后想到我的2008年，
北京的2008年。
哦，
对，我很多评论也是这样子，
是，
对，
甚至是大家一个集体回忆，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去记录吧，哪怕可能暂时还没有成为一个视频。
甚至我还听过一些故事，就比如说有些人拍了一段视频，然后可能他自己也没有太注意，但是另外一些人说，哦，其实这个视频里面有拍到比如说我的家人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记下来真的会，没准什么时候他可能会闪光。
有的是那种拍到，然后这不是我就是之前丢失的孩子吗，什么有真的找到自己的家人了。
好，马军，
请大家持续关注抖音新锐 vlogger 脱口秀演员马军啊。
所以
好好好，
所以你的 ID 就是
脱口秀演员马军，
脱口秀演员马军啊。可以，现在已经发了几条了，
一个马上就要红的抖音 vlogger 在冉冉升起啊。
哎，你比如说因为马军经常去看一些体育比赛嘛，
对，
所以你现在去看体育比赛也会拍一个 vlog？
会拍，去美国拍了2场 NBA， 然后后天周二去看国足打澳大利亚会拍。
哇哦，
希望大家关注。哎，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对，
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也看不到国足比赛的直播。
对。
然后马军，我觉得你这样，你这些设备呢，你先用个几个月，
可以。
然后如果你觉得用的不顺手的话呢，我们随时还是可以抽一抽。
可以。
耀红，
好，觉得对那些想要记录的人说，你的生活很有价值。不要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意思，你的生活很有意思。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很有意思，你就拍。然后就发就行了，不要有太多觉得自己一定要怎么很自作很精良，就发就完了。然后对那些很怕镜头的人说，我的一句座右铭叫做你害怕的事，然后你会发现不过如此。送给大家。
牛逼，
好，我准备开始拍我的戒酒视频。
好，
期待
你戒酒。
试一试。
对，这个你在评论区里面会得到很大的一个鼓励。
哦，真的吗？
当然，因为你不是唯一一个想戒酒的人。
哦，也不是唯一一个想戒酒也没有成功的人。
哎，就我觉得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到时候都会找到很多共鸣。那个说，哎，没关系，我也没有坚持下去。
对啊，
对对对
，OK，
鼓励自己。
好，吴霞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哎呀，我感觉红红刚刚说的太好了，她说了我所有想说的事情。
应该让你先说的，是我不对了。
没有，真的说的很好，我觉得她说的对。就是。第一步就是敢去做，然后后面成功不成功那无所谓，成功就好了，不成功就试试另一个方式也可以，就不一定只有一个方式，你想象中那种，哦，我拍 vlog 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可以探索啊，你可以试试不同的方式，露脸不露脸，就配音啊不配音啊，就是各种风格都可以。
因为我们今天前面在外面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在聊这个事儿，就是可能记录生活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就是你很难把它完全区分开了，所以大家就是好好记录自己的生活，也好好过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两个很多时候也是融为一体的。好，再次感谢大家，也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来做这个分享，谢谢大家，再次掌声送给。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欢迎大家来不开玩笑听友群一起聊天，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以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